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 这集是每周的新闻八卦简报。那我们先来聊聊上个礼拜呢，首先是关于车队的部分哦，是先关于 Sauber 车队，他们正式公布了新的车队名字。那自从 Alfa Romeo 冠名这个结束之后呢，一般本来大家认为 Sauber 就会回归到原本的 Sauber F1 车队哦。那 Sauber 呢又再一次的算是出乎预料的用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哦。虽然说这个新车队的名字里面有两个赞助商的名字，那这两个赞助商呢都是他们在2023年我们就已经看过的赞助商哦。一个是 Stake， 一个是 Kick。那他新车队的名字呢会叫 Stake F1 Team Kick Sauber。这是非常长的一个车队名称哦。在大部分我们现有的车队名里面呢，要么你就是一个品牌名称，比如像 Rebel， 或是一个制造商的名称嘛，像 Mercedes 或是Ferrari。然后你要么就是看到意大利注册的车队就会有 Scuderia 在前面 ，Scuderia Ferrari， Scuderia AlphaTauri， 或是呢，你会像在车队的名称后面呢放一个 racing 的名字来代表，就是一个赛车的车队哦。所以我们看到 Williams Racing 哦，那在过去的命名大概差不多八九不离十是在这个部分。那没有想到 Sauber 这边搞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名字哦，所以未来呢可能就还是叫它 Sauber F1 好了，或叫 Sauber 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有趣的事情是呢，这一次呢命名呢听说是由赞助商这个 Kick 这边呢来做一个命名，他们有这个车队的取名权哦。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所花费的赞助金比较多还是怎么样。那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不确定，这是消息啦哦，这是一个传闻，说 Kick 除了可以决定现在这个车名之外，车队名之外呢，他们还可以来做一个类似主视觉，就是之后未来赛车涂装的一个决定哦。那 Kick 的代表色呢，在我们先前有一两场比赛好像是冠名 Kick 的赞助商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Alfa Romeo 的，也就是之前的 Alfa Romeo 所使用的一个颜色是绿色，因为 Kick 的代表色是绿色，所以不确定如果 Kick 接手之后呢，会不会直接扩大这个绿色呢，渲染到整台车子的赛车的外观设计上面哦。其实这会蛮酷的，我们因为它的绿色不是 Aston Martin 那种绿，它也不是之前 Jaguar 那种像是墨绿色之类的，它是比较偏向这个亮，这个光亮的绿色，荧光绿的感觉。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呢，搞出一台比较亮色系绿色的一台赛车，我觉得会蛮酷的。到时候来看看 Sauber 呢，明年这个公告车队这个车子公告的时候，会不会发表会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全新不同于一般赛车颜色的一个设计哦？那说到新车发表会呢，红军这边是十支车队里面第一支车队宣布明年发表会日期的车队哦，他们是定在2月13号哦。那这个算是某种程度呢敲响了明年发表会的一个日期的公告哦。那我们接下来应该会陆陆续续看到其他车队呢开始宣布他们会在2月的哪一天呢来跟大家做新车发表会哦。那据消息透露呢，红军这一次会把车子内部呢做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哦，90%以上，他们说据传闻会换掉里面的，不管是线路，可能是线路的设计啦，或是里面的一些零件跟组装的方式哦，跟可能内部一些电子设备的设计方式都会做一些改变哦。这个到时候就来看看呢，2月13号红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车展示给大家看哦。当然实际的一个车子的一个状况呢，可能还是要等到测试的时候才会有比较清楚的理解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支车队 Aston Martin 先前呢，在这2023这个赛季呢，在尤其是下半段的一个部分哦，下半赛季的部分，一直有传闻说呢，老板 Lawrence Stroll 会想要把车队给卖掉。那他上个礼拜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已经正式的 算是蛮严正的去回应这件事情，说他绝对没有打算要卖掉车队哦。他说或许呢会有一些股权上面的一个转换，但是他还是会维持他算应该算是最大股东的一个位置啦，所以暂时呢听起来是不会有打算要将这支车队给卖掉。是不是这也意味着他的儿子 Lance Stroll 会在这个车队再继续待个几年也不一定哦。好，那这是在车队的部分。在赛道的部分呢，先前上周就有传闻说也许在未来呢西班牙站的部分会由马德里这边来取代哦。那马德里呢相较于西班牙的Imola 或是西班牙的这个 Barcelona 这些赛道呢，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比较属于一个街道赛的部分哦。那在早些年前呢就已经有马德里就已经有提出过想要举办 F1 的一个赛道的设计跟概念，就是当时呢在当地呢还可能还没有一个是有介绍一些反弹啦，然后当时在大会这边可能也评估上面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方来举办 F1 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可能还有一些变数啦，不过要从2026年开始呢还有两年到两年多的时间嘛，这个就来看看到时候他们怎么去谈哦，以及赛道上面是否会比跟之前所提出的设计的赛道上面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这又会是一个街道赛哦，可能在大会这边也必须要考量是否街道赛的比例在某一年当中呢是不是会过高、哦，因为我们现在街道赛其实还蛮多的、哦、Monaco 新加坡 Singapore 然后加拿大其实也算是一半一半了、哦、然后我们看到 Baku 也算是街道赛，还有这个其实还有蛮多嘛，迈阿密也算哦，然后 Las Vegas， 所以其实有蛮多将近一半的啦，可能三分之以上到一半哦，都是街道赛的一个部分。这个见仁见智，有些人喜欢传统的赛道，有些人觉得街道赛也蛮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还是希望比较多传统的 F1 赛道啊，会比较让比赛比较有意思一点哦。然后另外一个是前几天传出的消息是，他们大会这边呢又在考量另外一个美国的赛道、哦、这个目前是说啦，是有一些人又有提议说想在纽约市 New York City 这边来举办 F1， 这又会是一个街道赛。那当然目前只是一个提议，有人提出来是否可以在纽约这边来评估一下纽约比赛的一个方案哦。这个部分呢，我想如果要塞第四场的美国站进来未来的一个F1 的赛程表里面的话呢，我想应该蛮多人就不会那么乐意看到一个国家一年举办四场比赛、啊、我觉得三场都已经有点多了。那当然如果 New York City 这个赛道是要来取代迈阿密的街道赛的话呢，或许可行，反正都在东岸嘛，或许可行哦。不过纽约市中心要去设计一个赛道以前好像也做过，不过这个部分呢以现在的规模来看呢，也许不是那么容易谈成的一件事情哦。哦，这个是有人提议，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哦。但我觉得还是美国站的赛道还是太多了，三场差不多了，不要再有第四场。那如果纽约想加入，应该就是要取代，看是不是就取代迈阿密吧，因为 Las Vegas 签了长约，然后 Texas 这边呢，应该是会继续留在 F1 的赛程表里面哦。好，那大家既然聊到大会 FI 这边的部分的话， Toto Wolff 还是觉得他 FIA 呢做了相当过分的事情哦。这个不可否认的是 FIA 是跨过了某条线哦，去针对他跟及他的家人哦来进行一个指控，然后这个指控这个调查呢又偏偏马上就终止哦。那这个目前没有看到，我是没有看到 Toto Wolff 有正式的提告，到时候来看看是不是会有下一步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动作。那在 FIA 这边呢，其实有一点点是在找自己的麻烦哦。过去 FIA 其实跟 F1 官方这边还有车队这边呢，我们在蛮早之前有一集 podcast 稍微聊到这个三角形的一个状况哦。那其实 FIA 的角色呢，你说它很重要，其实又没有那么重要。虽然它是掌管所有的规则的一个部分哦，但其实呢 F1 的比赛没有 FIA 一样可以做，我们纯粹就只赛车的这个部分哦。那为什么其实为什么 FIA 这边呢 一向都不太会去跟车队跟 F1 官方这边做一个实质上的对立哦，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利益分享存在的。其实 FIA 每年跟 F1 官方跟车队收取的钱是相当的多，你想你的那个超级驾照的费用啦，车队的一些参赛费哦，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举办的费用跟一些罚款之类的东西，其实每年 FIA 如果论 FIA 的收入、哦、大概可能有50%-60%、哦、都是来自于 F1 和 F1 当然是包含 F1 F2 F3 整个赛车的一个系列，所以其实 FIA 在自己营收的部分要让 FIA 整个体系去做一个维持目前的营运状况的话呢，其实 F1 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有点意外的是，为什么 Ben Salem 在这一两年呢，屡次的从他接任之后呢，屡次的去跟 F1 官方或是车队这边呢制造一些对立以及冲突哦，包含先前的说什么他就是去公告一些不该讲的事情啊，或是他个人去支持第11支车队哦，把这些事情讲开了，像甚至于现在去跟Toto Wolff 这边之前的这个调查的一个事件，还有在更之前就是他们裁判的部分的判决一致不一致，让其实很多车迷对这个都是不太满意的。其实 F1 官方跟车队这边也有很大的不满哦。那偏偏呢，一个恐怖的平衡的原因是因为，就算官方再怎么不喜欢 FIA， 就算车队车手再怎么不喜欢 FIA， 他们也没有办法直接把 FIA 给踢出去哦。如果我们讲简单一点，要在举办一个赛车的赛事，当然这个规则的部分，即便没有 FIA， 我想 F1 官方跟车队这边，甚至于一些专业的赛车业界的一些专业人士，都可以把这个规则重新的复制过来哦。问题是在于呢，举办 Formula One 的这个比赛呢，这个算是它的一个商标好了，这个名称好像是权力是在 FIA 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就算 F1 官方跟我们讲的是 Liberty Media 跟车队这边决定要把 FIA 踢出去哦，但是他们就不能用 Formula One World Championship 的这个名字来举办比赛，他们必须要想另外一个锦标赛的名字啦。那这个部分呢，以现有的合约来说呢，可能做不到，或是官方跟车队这边必须要合资出资一笔非常大的一个违约金之类的，所以这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现在的一个恐怖平衡了。就是 FIA 虽然说做了那么多不让车队或是 F1 官方喜欢的事情，甚至不让车迷所接受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在做他们做的事哦，他们不会被换掉，因为这个已经有太大的经济效应跟一些有可能法律上的一个复杂性牵连在里面，也就是不能随便的把他们换掉啦。我们看到现在呢，在Formula E 这边呢，可能 Formula E 现在有好多赞助商是直接撤出哦，所以 Formula E 的未来呢，可能也有点担忧哦。那我们就看到之前就是他们去特别举办了一个新的锦标赛嘛，这是一个全新的赛车，那当然冠名全新的名字。如果我们现在再去创立一个全新的一个锦标赛，那理论上你是可以把现在的 F1 十支车队都转移过去，然后 F1 官方 Liberty Media 也直接过去哦，那 FIA 就可以不用过去了。只是这中间这个过程呢，我们可能非常有可能会有两三年看不到所谓的 F1 赛车，就是现在的 F1 的比赛，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准备期、筹备期，然后找赞助商，然后完成所有的法律东西，然后才能换过去哦。如果熟悉台湾职棒，可能找些古早很久以前的一个历史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原本是中华职棒的一个联盟，然后我们就把它拆成两个联盟，但是在新联盟必须成立之前呢，可能还有一些法律作业跟一些准备动作要做，你必须要去谈啊，我要跟十支车队谈，是不是每支车队都想跟着我走哦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法律文件，我是否要经过什么类似主管机关的同意啊，这个诸如此类的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如果要甩掉 FIA 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成立自己一个联盟，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但不管怎么说 ，FIA 这两年呢，其实从 Ben Salem 接手之后呢，真的在于处理一些事情上面是跟前一任 John Todd 是完全不一样的。John Todd 虽然是红军这边出身的一个车队总监哦，但是他至少知道，他可以理解，他完全的了解官方跟车队的如何运作，然后他知道他不应该去招惹这些人哦。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Ben Salem 我觉得我之前有说过他不太适任，是因为这个部分他没有搞懂，他总觉得 FIA 是老大，其实并不是哦。整个赛车界虽然 FIA 掌管蛮多赛车的赛事的，但是在于跟车队跟不同联盟的一个协调上面呢，我觉得 Ben Salem 有一点点他最近有点踩在那条线上面了。那不管怎么说呢，目前来说，就算再怎么样多人去不满 FIA 呢，但暂时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老实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能希望 FIA 可以聆听大家的意见，然后真的不要再没事的去放火，去搞一些事情出来了，这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哦。那这是在 FIA 的一个部分哦。那 FIA 呢，在前几天也有宣布一件事情，是说他们预计呢，在2024年开始会更严厉的执行现有的规定哦。也就是说，过往我们前几年有看到很多人就讲说，哦，这个。还记得前几年我们有在说，有些规定呢，就是看裁判心情或是这个写的不清楚的，所以他们会继续的补完这个遗漏的部分或是不完整的部分，让这个规则更加的详细哦。然后在另外的部分呢，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可能他们觉得在工厂这边呢，也许有人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在 budget cap外面，或者他们找到一些漏洞哦，去分享一些资讯哦。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觉得有点是针对红牛车队，因为 AlphaTauri 基本上是已经就是姐妹车队了嘛。然后现在红牛这边基本上也是公开的讲说，他就是我们的算是第二支车队。那所以在工厂的一些可能资讯的分享上面，理论上你是不可以。即便是姐妹车队，理论上你是不可以去分享这些资讯啊，但是因为这个规则又没有写得很详尽，就是有可能呢，我就打个比方了哈，今天就算规定说红牛的工厂就是工作人员、工程师不可以把资讯分享给小牛这边的一个工程师哦，但是你要怎么去调查或是去发现这件事情，除非有内部的检举，不然你根本不会知道。因为 FIA 不可能派人每天站在红牛的工厂门口，或是风洞的一个这个 wind tunnel 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地方，或是去监测每一台电脑跟每一台数据有没有在两队之间做一个转换。即便说工作人员好，你可以去调查工作人员的你可以说他的打卡记录啦，或是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可以。如果 FIA 真的要搞得这么详细，但是还是有些漏洞啊。我记得前几天有另外一个应该是Sky Sport 那边也有聊到，他们是说太多的漏洞可以钻了，在这个部分不是说他们可以去抄袭对方的点子，但是可以去看一下对方的数据哦。就说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许车队的工作人员不会很直接的去交换这个资讯，可是他可以透过第三方啊。我们还是有赞助商啊，我们还是有第三方的赞助商，赞助商是有权利要求车队提供一些东西给他们看的，他们才会说，我要先看到一些成果哦，或是一些测试的资料，我才要决定我要不要加码赞助你啊，或是我觉得我的赞助的钱到底有没有用嘛？哦，如果我看到这个测试的数据你都是跑出很慢的速度，那我可能明年我就不想要花那么多钱把我的品牌或是我的一个广告贴在你的我的这个公司的名字贴在你的车队上面，或是贴在你的赛车服上面，我会减少我的赞助金。所以这个部分你也可以透过第三方去做，这只是一个比喻啦。所以 FIA 这边就针对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去做一个，他们说也许会做一个突袭检查的方式，但是倒不是说他们要三不五时的去闯进你的工厂，然后去做一个调查，或是，但是他们就说是可以有一个不定时的、不定期的一个拜访，然后来看看是不是有异常的一个状况。这当然不是我，虽然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针对红牛，但是当然还有其他车队嘛，因为现在很多车队像红军也有提供其他车队引擎啦，然后 Mercedes、汉达引擎。这些都可以去分享一些资讯哦，就是只要你是共用这个引擎的，或是像比如说在其他车队有可能跟红军或是跟 Mercedes 买零件啊，那在买零件的当下，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零件去反推出你赛车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你把它想成说，如果我已经用同一组引擎，然后我的悬吊系统也是使用同一套的零件， 那其实这台车子已经有蛮大的相似度。那即便我不知道你的一个整体空气力学的一个设计，厉害的工程师还是有办法去推敲出某种程度啦，推敲出一个可能八九不离十，可能一个概况，可能也有六七成相似的一个车子的一个空气力学的设计。就这样讲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怀疑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今年呢，在过去其实 AlphaTauri 小牛啦成绩其实都不错，因为他们跟红牛当时大家都认为是有分享一定程度的资讯的。然后呢，在今年2023年的时候，小牛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决定，他们没有使用跟红牛一样的悬吊系统。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成绩就完全的不尽理想，所以大家在猜想呢，也许明年开始呢，小牛又会跟红牛使用同样的悬吊系统，好，那也许会让车子速度会变得不一样。这当然都是一些揣测跟八卦在那边猜来猜去了，但只是说我也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的确不应该，还是要有一道墙挡在那边啦。但这个其实真的很难防，真的很难防。好，那这是大概在 FIA 这边前几天宣布说，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重点去做一个去重点去执行的一个规则的一个部分。然后好，那这是大概就是上个礼拜一些比较重大新闻跟八卦的一个简报。那接下来呢，还是会为大家带来剩下五队的一个这个2023的赛季的一个回顾。然后之后呢，会应该就是会聊聊至少一两位车手的一个介绍，一两位车手的生涯跟他们的就是之前有大家投票有人来信的话，我就先挑了一两位车手，那我们来聊聊这两位车手的一个背景跟在 F1 的一个可能一些数据啦，跟他怎么进入 F1 呢，我就来做一些车手专辑啦。然后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有趣的一些议题呢，有发现的也有看到的，也许也会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做一集的 podcast 跟大家聊聊哦。在 FIA 这边呢，可能我想再去找一些资料，然后看是不是能够跟大家好好的讲一集道理。过去跟未就是 FIA 的过去跟现在，还有跟就刚刚提到的这个 Liberty Media 所谓的 F1 官方，还有车队这边的比较更深入的去探讨一下他们的三角关系哦。好，那以上就是这集用听的 F1，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